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庄思珍。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7月号，题目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犯法，撰文的是江大卫。美国前总统，今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大热的候选人特朗普，竟然被纽约州法院经过12位陪审员一致裁定犯了34项商业诈骗刑事罪，触犯刑事罪行有可能被判监。不过他没有以前犯罪记录，年事已高，可能得到宽大处理，无需入狱。有人提出，总统离任之后仍然可以终身得到特工保护，如果特朗普入狱，保护他的特工都要陪他坐监。由于前总统被判犯了刑事案是史无前例的，所引发衍生的后续都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特朗普强力斥责主控官、法官、证人用奸计对付他，但是他没有批评作出判决的陪审员，因为他们代表社会的普罗大众，反映社会的普遍价值。英、美加等实行普通法的国家都设有陪审员制度，决定有罪与否的权不在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而是一班担任陪审员的普通市民。法官只在陪审员决定罪名成立之后有权量刑，如果陪审员判定被告无罪，法官无论他个人凭他的专业法律知识认为被告有罪，都只能放过被告。陪审员由普通的市民中随机选出，他们不一定拥有骄人的 IQ、 学历、职业成就，只要求拥有普通人的智慧和判断能力，言下之意同时具备普通人的软弱、偏见、情绪、喜好。1957年 Sidney Lumet 执导的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 就是讲述12位各带有自己偏见和经历的陪审员主观相信被告有罪，然后在其中一名陪审员要求之下，大家从不同角度再次思考，最终改变了他们的判决。其实除了上帝，没有人知道被告是否真的有罪。陪审员制度就是将判决权放在普通人的身上面，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人一样可能会犯错，但是普通法制度宁愿信任普通人的常识，而不是法官的专业知识，认为这样会带来更加公平的结果。普通法的特色就是信任普通人的智慧和判断，要求陪审员以常识、常理，在法官的专业知识引导之下作出判决。选择陪审员的时候，控辩双方都有权否决他们认为有偏见或者不适当的陪审员候选人出任本案的陪审员。由于陪审员是有情绪反应的普通人，作判决的时候不一定单凭理性，情绪有更大的发言权。控辩双方都喜欢挑动陪审员的情绪，作出对自己那一方有利的判决。 这一次十二位陪审员在法庭听取了22位证人宣誓讲出真相，在控辩双方律师盘问之下所提供的见证，经过4个多星期的审讯而作出一致的判决，特朗普34项商业诈骗罪名全部成立。审讯期，被告有权决定自己上不上证人台，上证人台就可以亲自自辩，但是亦都会受到控方律师的盘问，不上证人台则失去了自辩的机会，却将举证的责任放在控方，控方要证明被告有罪，否则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哈佛大学法律教授 Alan DeShowes 亦都会兼职担任被告律师，他最出名的一仗就是为被告冯布罗 Claus von Bulow 打胜企图谋杀妻子的个案。1990年曾经拍成电影 Reversal of Fortune， 令到男主角 Jeremy Irons 赢得奥斯卡影帝。DeShowes 认为作为辩护律师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给不给被告上证人台，他收取的辩护律师费90%价值是他向被告作出上证人台与否的建议。冯布罗案，他不给被告上证人台，结果控方没办法令到陪审员在无疑点之下相信被告有罪，而获得无罪释放。这一次特朗普亦都没有上证人台自辩，结果却被12名陪审员一致裁定34项罪名成立。由于普通法实行无罪推定，如果不能够证明被告有罪，就是无罪。证明有罪必须证据确凿，否则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所以主控官的检控都会集中在有证据能够证明有罪，但是较轻微的控罪，反正目标就是要证明被告有罪，大罪小罪反而次要。1931年芝加哥黑帮教父卡邦 Al Capone 众所周知犯了谋杀或者私酒的罪行，但是那些罪行很难有确凿证据，结果主控官仅以瞒税罪名成功令到卡邦入狱。这一次控告特朗普亦都不是告他给暗口费给成人片女星，这样不犯法，商业账目上面白纸黑字的误导隐瞒才犯法。看来特朗普太过吝啬，如果是使用自己私人的资金付款，就可以避免商业犯罪。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4年7月号，题目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犯法》，撰文的是江大卫，我是庄思珍，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